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台风的动态，好，到底会不会放台风假呢？姐夫不知道，不过根据中央气象署的估计呢，最快啊，礼拜四明天就有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周四的深夜，就是明天深夜到礼拜五的清晨呢，有可能就会发布陆上的台风警报。所以如果真的有台风假的话，礼拜五是比较有可能的哈。那目前呢，台风行进的路径跟昨天相比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哈。那预估呢，台风会从台湾北部的海面通过哈，那暴风圈可能笼罩台湾北部多个县市啊。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白天呢，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那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哦。不过在台风来之前呢，今天的各地的高温依然会达到32到35度哦。那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进山区跟花东纵谷呢，还会有36到38度的高温。中午的紫外线偏强，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然后呢要补充水分哦。这个台风来之前热得要命哦，但台风如果来的话呢，真的哈，这次看起来呢，台风哦，这个气象专家说呢是20年来威力最大的一个台风哦，所以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哦。我们也希望它最好是不要登陆，然后因为登陆的话呢，这个可能影响哈，造成的灾害会更大，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台风的动态做好防台准备了。好，这个是台风的动向哈。那关心完天气呢，我们也要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变化哈。最近这个金融市场哈，虽然不像有台风那么强烈的侵袭，可是呢，这个一下晴一下阴的这个变化呢，的确让很多投资人呢，有点不知所措。昨天的美股四大指数呢，又呈现下跌的走势哦。其中呢，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又大了一些哦。我们看一下昨天这四大指数的表现哦。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 0.25%， 跌了 130.76 点，收在 52,925.15 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45%， 跌了 33.58 点，来到 7,503.8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跌了 1.16%，跌了 302.47 点，收在 25,818.69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更深哈，跌了 599.63 点，跌幅是高达 4.65% 哦，来到 12,300.52 点。所以昨天的费城半导体呢，又是重灾区哦，晶片类股呢几乎是全倒哈，尤其是美光哦带头的这个下杀哈，所以呢也造成了其他的相关的个股呢，都无一幸免就是了哈。主要还是因为投资人对华尔街这个 AI 的热潮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推升股市的疑虑呢，似乎有慢慢的 加大的趋势哈。其实坦白说，不是昨天的美股，从昨天雅股开始哦，尤其大家如果有注意到昨天台股的表现啊，就知道哈，昨天呢这个。中午以后很多人都在打听说台股到底为什么由红翻黑，而且一跌呢这个跌幅还蛮深的、哦、其实如果要抓这个祸首的话呢，可能要从韩国看起齁、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在礼拜一的时候也有提到说，南韩的记忆体大厂三星电子呢，这个礼拜要公布财报哈。那昨天呢，它终于公布了财报。坦白说，三星的财报是非常的亮眼哈。哎，可是呢，很奇妙的就是呢，三星公布了财报之后呢，从韩国开始啊，韩股呢就下杀，而且呢，三星的股价呢也是大跌哦。所以呢这个气氛可能也蔓延到了台湾齁。所以呢昨天的午盘之后的台股呢也是杀声隆隆齁。昨天这个三星的这个公布的财报齁，它的营收呢跟去年相比齁，真的是不是倍增哦，是大增的，大概是超过十倍以上的这样子的好成绩哦。那为什么股价还是下杀呢？一来可能就是涨多了哈，要稍微回档。第二个呢，就是呢，可能也是大家对三星的财报期望实在太高了。它公布的财报虽然很亮眼，可是呢，比大家预期的要稍微的差那么一点点齁，就是我讲的了齁，明明他已经考了95分了齁，可是呢大家要求他是99分 ,100 分，所以呢市场呢就开始担心了齁，所以真的不是他不好，而是他不够好齁。所以昨天从韩国开始呢，一路到了台湾，到了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几乎这个晶片还有半导体相关个股呢是倒成一片嘛，所以呢也造成了整个科技类股的回档哦。但是呢今天开盘之后的台股齁，目前为止呢还算不错哦齁，表现呢并没有太差齁，今天开盘之后呢目前呢是上涨了156点了齁，开盘之后也一直维持在平盘以上了齁，是不是昨天呢大家呢觉得好像这个稍微的过度恐慌了一点点，真的昨天下午开始呢姐夫很多朋友都在打听说到底为什么台股一下跌那么多真的跌得大家心慌慌，到底是不是出了什么的问题。可是问了个半天好像这个业界我所谓业界是科技业界，似乎也没有听到什么基本面发生变化的情况齁。好像问到的情况就是好真的是大家呢之前赚太多了齁，昨天开始呢有人杀出之后呢这个卖盘呢跟杀出齁，那可能还有一些就是用程式交易的程式齁，这造成了多杀多，因为一杀下来程式触动了卖压呢这个卖压就更沉重了齁，所以昨天的台股呢真的齁让大家有点傻眼就是了齁。像昨天台股呢盘中高低震荡超过1000点齁，来到1535点，震荡幅度有 3.29%, 最后下跌了 1077.28 点齁，跌幅有 2.31%, 收在 45479.11 点齁。而且呢昨天这么一跌齁，月线也是一个以技术线型的分析来讲的话，你跌破月线了，整理修正的时间可能就会拉长了。所以，看呢，今天有没有办法哈，重新站回月线了？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真的，大家稍微小心一点啊。最近可能要走盘整的走势了哈。好，那这个昨天的台股呢，三大法人呢，基本上呢，也是卖超的齁，整个的气氛呢真的不是太好又是了齁。不只是台股了齁，昨天的台币呢昨天台币也是重挫，等于股汇双杀，而且台币昨天是亚洲的货币里面呢这个贬值幅最深的货币齁，新台币昨天呢重贬了 1.18 角齁，来到了这个32.143 对一美元收盘齁，最多呢曾经重挫 1.51 角齁。嗯，所以呢现在台币齁，我昨天才说市场人士看到可能台币要挑战 32.2 的价位齁，没想到呢昨天的这么一跌齁，可能今天呢就要来测试 32.2 的这个价位了齁。好，最近这个台币的确相对比较弱一点点齁，但不是只有台币齁，亚洲的货币似乎呢都比较弱，除了人民币呢可能最近呢稍微强一点点齁，其他像日元啦这个韩元啦齁都一样齁。嗯，昨天的情况呢台币算是最弱的齁。所以股汇双杀齁，那就看看这个外资是不是真的有在汇出啊，如果有汇出的话哎对台股来讲也是不利的啦齁。所以最近的股汇市都要稍微小心一点的，最近操作呢要稍微的谨慎齁。嗯，这个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呢先看看再下手齁，多看少做齁，可能是你最近在操作台股的一个原则，可以参考一下咯。好，那看完了股市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齁。美元指数呢昨天呢又上涨了 0.2%， 来到 101.10 齁。嗯，可能呢是因为呢地缘政治又有了新的发展齁。因为呢美国宣布撤销关键的伊朗的石油的授权来回应呢近期在波斯湾发生的商船遇袭的事件，也就是说呢在霍姆兹海峡呢又有这个船只遭遇到袭击齁，让美国呢有点火大齁，所以呢他撤销了关键的伊朗的石油的授权，这个举动呢又增加了中东局势紧张的这个担心了齁。所以呢昨天的美元呢又稍微强起来了。对于换其他的货币的部分呢，欧元兑换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403 美元，兑换日元呢则是来1美元兑换 162.29 日元齁。那既然中东的情势又紧张，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到昨天的油价呢又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齁。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 3.01%， 涨了 2.17 美元，来到每桶 74.16 美元。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2.76%， 涨了 1.89 美分，来到每桶 70.44 美元，又回到每桶70元的这个价位齁。所以这个油价齁真的很难猜了啊。只要这个稍微有风吹草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呢它就有可能上涨就是了齁。好，那油价虽然上涨，不过呢金价反而是走低了齁。过去呢我们会觉得说只要有战争发生了，金价应该就会应声而涨。不过呢今年呢黄金打破了这样子大家的既有的概念齁。昨天的黄金现货呢下跌至 0.5， 来到每盎司 4144.36 美元。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也是收低，要跌了 0.3%， 来到每盎司 4157.40 美元齁。主要还是因为如果呢油价再继续上涨，大家担心会有通膨的疑虑，那有通膨的疑虑呢就有可能会升息哦。一旦升息对金价来讲当然就不利齁。所以现在战争对黄金的金价来讲齁不一定都是利多，反而有可能是利空齁。好，这些讯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要进行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
悄悄又添水，像河南的地鼓吹，眉清嘎起来自得这太好醉，为何得黄鸽轻轻吹，不禁歌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惨，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惨，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助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以来，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一个政策也许受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让你我的荷包湿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目前呢，台股是上涨了121点，来到45600点哈。那昨天台股的杀盘呢，让大家呢都非常紧张，是不是？觉得台股的欢乐 party 要结束了呢？嗯，今天呢，目前看起来哈，好像呢。 还好，我只能说现在还好，等一下不知道。那目前呢台积电呢是维持在平盘啊，2440元齁。昨天有一些急杀到跌停的个股呢，今天呢也纷纷出现了上涨的格局齁。昨天呢真的是一时的恐慌多杀多，然后呢今天希望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了齁。好，看完股市呢，回到我们今天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每个月呢我们在月初都会跟远见杂志合作齁，请远见杂志来帮我们分享他们精彩的内容齁。那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呢叫做台湾财富新赛局齁。在我们的金管会主委上任的时候呢，曾经提出要把台湾打造成亚洲的资产中心齁。那现在呢这个高雄呢也成立了所谓的亚资专区啊。那到底台湾现在在迈向亚洲资产中心的路程当中做了什么？我们真的有可能会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吗？今天呢我们就跟远见杂志的主编廖君雅来一同聊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台湾财富新赛局。君雅早安。
早安，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你们这个在这个时候做的这个题目齁，应该是有对这个我们的亚洲资产中心齁现在的进度有一些掌握了，对不对？
对，因为这个月的22号就是亚洲资产管理的高雄示范专区的1周年，也是这个政策的2周年哦，所以我们就是过来盘点这一个高雄社区一年来的成绩单。再来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台湾在这一年呢从这个第7大的全球资本市场到第5大哦，所以在中间的这一个财富的热钱呢到底怎么留下来，或者是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挑战，我们是在这个时候做一个盘点。
我先请教一下君雅，很多人都很好奇说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亚洲这个资产中心这个专区设在高雄呢？是不是先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高雄呢其实在这件事情这个他们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前已经争取了3年了。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思考说怎么从以前的工业城市到后来一个科技的这个智慧城市到金融的城市，他们在做一个城市的转型。因为呢地方的这个产业我们以前认为高雄好像就是高污染或者是一个空污比较大的工业城但是呢随着它的城市建设还有演唱会经济大家看看它的这个软体还有它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科技的重镇不管是这个台积电啊或者是辉达，他们都进驻之后，他们在思考一定要有一个金融业来扶植地方传统产业去做转型。
所以等于是也是地方整个经济的转型的一个做法就是了，对不对？
对，地方主动争取之后呢，就是这些金融机构跟高雄市政府签了 MOU， 然后再去跟金管会去申请。
是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你们这次做这个专题是不是先来跟我们讲一下目前我们在往亚洲资产中心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呢？
了解。其实在这一个今年6月的这个端午节前夕经常会有公布的一个它的5大方向的这个16项设施的成绩单我们看到除了高雄专区，其实在整个不管是台湾现在的这个本国投信的 AUM 就是资产管理规模都突破了历史上的新高尤其是像主动式 ETF 也是这个亚资中心的一个主要的开放的政策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30档的主动式 ETF， 3档被动的平衡型 ETF 这个都是前所未见的热络那我们现在在这一个主动 ETF 的规模已经有8700亿了，已经将近就是要挑战兆元的大关我们看到这个高雄资产专区呢现在也有57家的金融机构，其实大家最有感的还是在于 台湾的这些企业主已经开始在思考传承跟交棒，所以呢也开始比照国际去思考说要不要设立家族办公室。
嗯，是。
嗯，
对，家族办公室其实是最近这几年金融业非常积极在做这件事情。虽然这件事情在国外已经行之多年，而且有很多有规模的家族办公室都做错了，好，不过台湾仍然在启动就是了。但我很好奇一件事情，说在这个亚洲的资产中心，尤其是高雄的这个专区里面，刚刚也说已经有50多家的金融机构进驻了。那到底他们进驻之后情况如何？因为坦白说，前一阵子我听到一个说法，说其实他们都去设点了，但是业务的开展上面似乎好像还没有真正的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成绩出来。那不晓得你们这次在实地去调查跟采访之后发现的结果是如何呢？
我们看到57家的金融机构哦，其中有21家银行，投信投顾业是17家，证券商13家，保险公6家。那其实它还是比较重度集中在银行本身哦。
嗯，
所以银行我们可以说他们发展的非常热络，尤其是有他们组成的三的工作方哦，去讨论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针对这个客户的痛点去解决哦。那现在看到就是说21家的银行呢，他们已经有4500亿的管理规模了，然后呢，在这个家族办公室呢，也有161个客户去选择去做这样子的业务，顾问业务哦。然后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虽然说高雄专区，大家认为说好像现在台湾这么小，然后系统连线也很方便哦，但是客户还是必须去高雄去做开户，还有重要的交易哦，所以它相对的还是有带动他们当地的一些财管的业务。然后呢，在这个业者是说他们很有感觉，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其实还是在基础工程，比如说跟客户他可能没办法那么快去培养关系。可是呢，很多客户就是最有感觉是客户自己会打电话来问了。以前李正可能要约客户很困难哦，但是呢，客户现在会自己打电话问说：“你们有这个家族办公室吗？那这个报纸上面写的是什么？”
嗯，
对。那再来就是说，虽然说这个其他的业态那可能还没有那么快的进展，不过金管会也有说未来一年内他们要很快的去开放，包括这个现在现有的保险的这个保费融资之外，以后还可以预缴保费啦。还有就是投信的话呢，你去买私募基金呢，以后也是也会开放这个我们现在99人上限的这一个规定。
讲到这个哦，就是你刚才也提到说客户还是要到高雄去开户。我的意思是说大家为什么舍近求远去高，到底在这个高雄的专区里面，客户能够享有跟其他地区不一样的一些什么权利跟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吗？
他这样子哦，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沙盒的示范哦，因为有一些业务确实是只有在高雄可以办
哦，真的、
比如说呢，就是我们讲的伦巴底贷款哦 ，Lombardian Lending 哦，这个在国际上可能有一些这个高资产族群比较很习惯用的方式。
这是什么样的方式？帮我们解释一下吧。
嗯，就是我们现在去银行借钱哦，就是不是都要有抵押品哦，那通常就是它这个限制蛮多的，是一些实体的，像不动产啊，或者是一些看得到的东西哦，设备哦。那这一个Lombardy Lending 它给这个客户比较大的融资的弹性空间哦，比如说你有一些股权呐、或者是有一些债权呐、或者是一些合约等等，它其实都可以去估价。然后呢，就是说其实对有钱人来讲，他有一些资金的调度他可能都是跨境的，但是呢放在这一个沙盒这一个里面，他就可以比较灵活的去运用、还有像保费融资、保单融资也是，他甚至可以让你在买一张比较高额度的保单的时候，有部分的这一个保费是来自于贷款的。那现在其他我们现在买的保险商品是不行的。
是，就是有更多的商品可以来选择，也有更多的融资的管道，就 跟你一般我们跟银行这个来往的范围跟弹性要更大一点就是了嘛，对不对？
没错，因为他们金管会为了这件事情，他是松绑了超过52项的金融法规。
嗯，
不过呢，他也是有说，这高雄是示范嘛，未来他就会继续去做一些可能更创新的示范。那接下来一年，他就会把一些像家住办公室，他就会扩大到全台都可以办。
嗯，
那不过我们知道的是，很多银行把一些比较中后台比较重要的系统，比如说现在很重要的洗钱防治的这些钩机啊什么系统，中后台全部都放在高雄。
哦，都放在高雄去了。嗯，是，
对对对。
嗯，好，那根据你们这次这样子的一个深入的采访跟调查之后，问君雅一个问题哦，你们觉得在现在我们在建立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这个过程当中，刚刚有讲我们已经有多了一些弹性跟一些额外可以做的金融的交易可以做哈，但是不是也有面临一些挑战在呢？因为毕竟哈，台湾的金融环境，坦白说，如果跟不要跟什么欧美国家比，我们就跟亚洲比，比如说香港还有新加坡，说实在话，我们的金融环境跟他们来比的话，其实还有蛮长一大段的距离，对不对？
没错，因为我们这一次其实有帮大家整理说高资产客群他们的这个财富蓝图哦，跨境的这个布局，其实最主要的哦，大家可以看到新加坡还是首选哦，甚至有在增加的这个趋势哦。那再来就是美国跟日本，反而是这个港澳呢是持平，然后呢中国大陆是大幅的衰退哦。那这个可以看到，就是说跟地缘政治或者是近年来的一些投资趋势也有关系。不过呢，我们去访问银行的过程中，他们也了解，然后呢，其实你要客户把钱都留在台湾或全部汇回台湾，好像也有一点不符合他们实际的需求。但是现在大家想的是，那能不能他们在新加坡原本跟这些外资银行往来的这些这个原本是跟可能某外商银行，现在可不可以跟我们国内现在银行也跟上这样的国际能力，由我们本国银行来帮你管理整个跨境整合的资产呢？这是一个现在大家看到很想要争取的商机。那第二个是台湾其实在这两年还有这一年内，尤其是一年内，我刚有讲财富晋升的速度非常快哦，尤其是我们发现呢，除了传统我们认知的这个中小企业主看到一群科技心腹快速的崛起。那这一群人呢，他虽然年纪可能也蛮轻的，大概40岁到50岁五十几岁，他们也在思考我怎么样去做退休跟传承的配置哦。
嗯，
那他们还没有这样复杂的这个跨境国外配置的需求，因为他们可能没有事业在海外嘛，他们可能是要靠投资或者是公司的股票。那这一部分呢，他就会想要在国内进行布局，但是国内现在呢，还是有一些人才的需求没有补上哦。我们有提出了三个关卡哦，第一个就是说人才哦，高级的人才，你怎么样去整合客户的需求，而不是以前我们好像只卖产品，以产品为导向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国际资本呢，我们想要引资嘛，下一步是引资，国际的外资对于我们台湾的这一样子的资本市场也好或者是这个整个产业它有没有信用基础建设来把钱投入。
嗯，
第三个是我们如何掌握自主的产品设计力哦，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业者现在因为第一年嘛它还是以引进国外一些比较知名的大咖的私募的这些产品进来哦，但是呢，我们以后有没有办法去结合，或者是甚至跟国外的这个机构合作，去量身打造属于我们国人可以很好就是运用的这个理财的规划，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步可能要去思考的。
嗯，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君雅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原件杂志》的封面故事哦。我们来看看哦，在我们迈入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业者呢是不是在实际上做了什么样的努力？还有我们的主管机关呢，是不是能够有再更多开放的做法跟想法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跟大家一起讨论喽。
如果有远方，你就是方向，可惜遗憾总是比回忆长，思念没有尽头却有重量，曾属于你的我念念不忘，就算是一秒换地久天长，时间会治愈人破碎的伤亡，再见已太辛苦，缝不分离的伤，愿心酸将你我都酿成阳光。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纵然是悲欢，中华长土壤，阴晴难绝，花开花谢，学会。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越南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线02-2314-9121，2314-912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922防疫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哦。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服务国民健康署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就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呢，有一个活动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这就是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在7月23号礼拜四下午2点到4点，我们要举办一场健康讲座哈。这次的讲座的主题叫做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我们这场讲座呢，会邀请到健康管理师 许爱吉以及微量元素的专家西者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来跟大家分享啊，怎么样来摄取微量元素，以及微量元素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哪些关键的影响啊。那这场讲座呢，来参加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呢都可以获得一份这个西者高山茶包哈，价值120元。而且呢，如果你跟我们在 Q&A 互动的时候呢，有这个提出问题，有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有机会拿这个生命元素的试用组哦。那如果你全程参与完我们的讲座，还可以参加摸彩哦，所以有精彩的内容，还有奖品可以拿哈。这个活动非常的丰富，所以欢迎大家呢有空的话可以呼朋引伴啊，找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举办的地址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我们的这个交通非常方便了哈，你只要搭捷运到台大医院站啊，捷运站呢4号出口，走过来大概5到8分钟，应该就可以走得到了哈。那我们如果要报名的话，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61-7231-624-625，02-2361-7231-624-625，欢迎大家一起共襄盛举了。好，回到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远见杂志的主编廖君雅，请君雅呢来帮我们分享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哦。主题是台湾财富新赛局哦。讲的是我们目前呢这个要往州资产管理中心迈进哦，我们到底现在的进度是如何？刚刚这个君雅已经跟我们分享了目前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而且在高雄的专区里面哦，现在呢情况到底是如何哈。那接下来要请教一下君雅一件事情哈，我们当初在讲成立这个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有特别提到说我们会希望把钱留在台湾，甚至呢吸引这个资金到台湾过来。不我在跟这个金融业者来聊的时候发现呢，好像这个目标似乎有点难达成。就是说你刚刚也讲了，在亚洲的这个资产管理中心，我们在各种设立这个专区啊，有很多的这个新的产品跟一些新的弹性的做法哈。但是呢似乎那个客户哈他们的这个钱进了这个亚洲的高雄的专区之后呢，钱还是流出去，好像并没有达到把钱流到台湾，反而让更多的钱出去。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跟当初的设想一点点背道而驰呢？君雅，
了解哦，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富豪把更多的钱流出去？因为财富是流动的，
对，
或许他是因为他自己的企业。不过呢，确实我们有观察到一个趋势哦，因为前两年有一个台商回流哦的，有一些钱确实是有回来。那不过就是说现在呢，我们反而看到一个比较大的趋势，就是说好像以前大家认为传承这件事情离我很远，但是在这两年呢，就是我们看到不管是中南部的企业主，他们因为以前都是就是比较是在打拼事业，比较不会去跟别人交流，现在朋友之间他们会去聊这件事情。然后呢再来就是说也有一企业主哦，他们会开始去对外去公布，就是说自己可能要开始去交棒，然后他们也要去成立这个家族办公室了。像这两天的新闻像研发董事长他有提到这件事情哦，就是说那还讲到说可能请专人来管理家族办公室，像新加坡那种形式呢成本太高。那台湾现在慢慢开始有这种订阅式的，或者是找银行帮他们去做这个部分的这个加办的顾问业务，这或许是前期大家开始慢慢采用的方式。那因为现在这个政策它是两年拼有感，
是，
然后呢接下来才要拼有变哦，所以我们也在观察说，对他们还有期，因为毕竟哦我们现在的税制这个就是租税优惠啊，还有这个税负优惠呢铁板一块。然后呢不过央行财政部上都有参与他们这一个这个讨论啊，那我们也在期待接下来今年会推的这个 资产管理专法的草案到底会怎么样去把这些都来哦，给大家更的诱因跟利多。
其实刚刚听
现在
是。
现在他们就只有讲说啊，我的钱在新加坡不回来，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钱放在新加坡的某个银行的新加坡分行呢？那这个只是业者他们要自己去努力的。
其实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要是吸引这个高产的客户潜留台湾或潜回台湾这件事情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据我所知，财政部对税的这个坚持哈、啊，好像真像你讲一板一块啊，说真的，我们真的需要这个跨部会哈、啊、的这个协调哈、啊，在这一块呢。再多努力一点点哈，如果税的部分没办法解决的话，坦白说，你要让钱回到台湾来，真的有点困难啊。不，除了这个税之外，当然你刚才也讲到说，为了要吸引钱能够回来台湾，留在台湾哈，业者自己本身应该也要多努力，像产品的部分，还有一些做法的部分，那是不是在你们这次采访里面，也有发现业者在这一块有更积极的做法呢？
我们开始看到哦，因为以前可能我们看到是单打独斗，某些比较积极的民营银行为了去开拓它的这个客群，它会去用本投资哦。那现在我们看到，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是，大家会更安心的往前冲哦。看到我们现在这个金融界有所谓现在大家俗称的 F4 哦，我们这一期就有访到 F4 哦、
嗯，
就是四家比较打头阵的民营银行哦。原因是因为他们可能是第一批进驻，再来就是说他们也是在这一个高资产业务走得比较早的哦。那他们各有他们自己的强项哦，比如说这个中国信托他们在高雄哦，就是在这个下礼拜一他们就要举行盛大的开幕，就是他们的旗舰分行。那旗舰分行里面呢，它除了服务也是服务，就是这个大众哦，可是在高资产的族群里面，它有特别把家族办公室的一个旗舰哦立在那里哦。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比较早就发现到这个传承，从这个财富管理他们就做到比较是家族为单位，家族为单位就会发现很多家族成员之间他其实这个沟通是有这个障碍的，所以他们呢弄了，就是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需求，然后去引进外部的团队。那当然呢，我觉得也蛮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像这个北富银他就找了瑞士的这个龙澳哦，历史悠久的私人银行，他成为他在台湾唯一的合作伙伴哦。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是这个北富银的客户的话，他可以接受到比较国际上二代之间的我们讲的一个交流跟聚会跟交换这个人脉哦，产业知识哦，这是一个额外的加分哦，就是银行还帮你促成了一个平台。那像国泰世华他做的是他跟这个贝莱德集团的一个阿拉丁的这个资讯平台，这个算是以前我们遇到一个比较大的像这种美伊的战事冲突哦，这种我们就是比较直化的去判断说我们的资产怎么做。那他们的这一个信系统呢，它可以帮你很细的分析你每个资产放在每一个时间点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去调整。所以它是比较我们讲比较不是以人为导向，就是说科学辅助哦，科技辅助哦，去判断哦，这个就比较不会失准了。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们自己以前就是一个很大的法人哦，所以他们就说用法人的思维去协助客户去检视，而不是说我只是做一个个人的财富管理。对，
是。
那玉山当然是他发现他自己的客户群都是中小企业嘛，中小企业主他自己也会有他自己的这个需求，像接班治理跟传承呢，他们是比较全方位都想要服务客户。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当然不止这四家银行哦，我访问了高雄银行哦，高雄银行他们就很谦虚，身段很柔软哦，说因为他们是在地银行，那他们因为这个高雄专区的开放哦，他们是有地利之便，那没有主场优势呢，当然是去那个客户呢是推着他们走，说你们什么时候要有这个这个牌照啊，因为他们今年才四月才拿到这个可以进驻这个专区的牌照哦，虽然是高雄银行哦，那客户推着他们走，他们也很积极的 学习跟观摩取经哦。像他们就举例说，每次在台北举办的工作坊，他们一定都来参加。
是，所以你的意思说，现在业者基本上呢，跟国外的这个金融机构合作是一条路子，就对了，对不对？
对，因为他们也想对标国际哦。
是。
不过我也要提到国际的情况哦。国际其实现在哈、有一些客户开始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服务哦。为什么？因为全世界的财富的这个崛起哦，就是大家资产累积都很快，加上洗钱防治的成本很高哦。像我自己了解的哦，去年可能我们一般认为在私人银行开户的门槛是$100,000哦，其实他们现在都提高了
哦。
就是说对对对，你可能换算成台币可能4000万台币哦、你才有办法踏入那个门槛，但是那只是一个门槛，你要得到更好的专人服务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那再来其实就是说，我们很多企业主虽然跟外商银行往来，其实他的窗口也是台湾人。
是
就是过往我们有很多就是在海外的这个很厉害的这个精英哦，他们其实也是一个考量。那现在也是希望说，国内的银行开始有这样更多的需求的话，他们有机会回来。
好，那我们刚刚讲是业者，好，那当然要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我们的主管机关基本上呢，应该也要再多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的金管会主委彭主委呢，也上任两年了，好，他这个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个算是他的上任时候的一个证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主管机关还要为了我们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做哪些事情呢？有没有什么规划呢？
我想哦，今年五月大家有注意到一个就是百年信托、这件事情哦，其实它的正式名字叫台湾传承信托、这个就是突破了刚刚主持人讲说一个税的这个因素哦。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信托都有指定受益人的一定要完整的啊，所以我们国内哦，其实基本上我们了解大概都30-40年，也就是说一个世代，比如说这一代跟下一代一个信托哦。但是呢这个主委这一次专访有跟我们分享他们怎么突破的呢，他们并不是说直接去跟财政部说啊我们要争取什么，不是，他是请法务部，他们先跟法务部就是讨论就是说这一个信托有没有年限。其实呢还有就是说这个受益是一定要指明到当事人本人的姓名哦。那你回到一个我们现在法律或保险契约哦，其实你只要指定一个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或者是我指定说我要给我的孙子，不管那个孙子现在还有没有出生，有没有名字，都是可以成立的，在法律上
哦。
所以他们是做了一个函释之后呢，把国外我们现在看到国外其实就有这样子的百年信托在台湾推动，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让台湾的企业主更接受。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在做传承的时候呢，他不用每次都被课税。比如说我这个爷爷啊要给这个儿子啊企业主第二代，可是呢到这里就断掉了。我可以再继续往下，那这样子就比较能做到我们国际上看到的什么传四代传十几代的这样子的一个，当然它中间还要搭配很多股权的这个协议啦，不过在信托的这个制度上算是有打开了。
是，我想啊，我们要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那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一段长路要走。不过至少目前呢，我们都有在往前走一步，就是的。希望呢，我们路上有很多的石头可以慢慢搬开哦。其实我觉得啊，这个主管机关啊，这脑筋一转啊，很多路都开了，但是很多时候都纠结在一个过去纠结的点上面。但时代在改变哈，有些做法可能要。因应时代的改变而有些变化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君雅来分享了这么棒的一个封面故事，当然我希望台湾真的能够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了。谢谢君雅，谢谢。
好，拜拜。
拜拜。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走势哦。哎呀，台股呢今天呢又开始演出上下震荡的戏码齁，开盘的时候表现还不错，但是呢现在又跌了122点，刚刚跌了甚至超过300点、目前呢跌了124点来4万 15354点哈，希望今天收盘的时候还是能够在这个平盘以上了哈，最重要就是月线呢，如果可以收复的话呢，这样子台股未来的压力会稍微小一点点，要不然的话呢，可能盘整时间就要变比较久了。好，以上这些讯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大家投资能顺利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今天你生日，我准备了好多，也把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天空好像隐隐要下起雨了，我们坐在沙发上彼此沉默，我问你为什么说分手是我哪儿有错，你说我很好，只是他回来了。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再看着我的眼睛说你跌都不难过，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耶。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没有耶，那是什么？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刊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并有机会抽中100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我是 Sherry， 今年1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